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 Sunny。 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，美股很会挑日子啊，今天818发又发，硬件却掉头暴跌了，给大盘带来了向下跳空缺口。标普指数直接跌破了30日均线，下跌 53.3 点，跌幅 0.69%， 涨不上去就向下回调，慢牛并没有到来。后续关注7620点的前期高点，不破7620还属于正常的回踩，如果破了7620，那突破失败，慢牛将会渐行渐远。缺口有必补的说法，如果本周能够回补今天向下的跳空缺口，那小幅反弹后标普指数可以维持一个小平台，尽量别连续阴线吧，连续阴线到最后就会演变成大阴线，那一轮大幅回调就会出现。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下跌 355.20 点，跌幅 1.33%， 同样的向下跳空，大方向重新回归整理形态。今天道指跌的少，只跌了 0.22%， 说明资金有一定的避险情绪，避险而已，并非恐慌。恐慌贪婪指数下降到54，前一段股市创新高，这个指数是到了贪婪区间。CNN 恐慌与贪婪指数是根据七个关键市场指标实时计算的市场情绪，它的读数从0到100，极限两端的数值平时不容易出现，当读数低于10高于80的时候，通常意味着市场随时见底或者是见顶。最近美股横盘且有所回落，贪婪指数也回归到中性区间，也就是45到55之间。另一个恐慌指数今天小幅上升，就是 VIX 标普500波动率指数。如果股市出现了重大黑天鹅事件， VIX 会飙升，同时股市会大幅下跌，那样的话才叫做黑色星期二。今天恐慌指数只是小幅上升，股市的回调也是有节制，并没有引起恐慌情绪。但是回调比较严重的半导体和计算机硬件板块今天一片深红，半导体、硬件、通信设备等板块大跌，上涨的板块是制药板块、消费电子等，感觉资金弃 AI 硬件转投避险的板块去了。美伊60天停火协议已经结束，结束后要打还是要谈成为市场关注的看点。川普表示，美国目前没有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，也没有计划开始新的谈判，他提出要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新领土，但是实际上海峡通航很困难。星期二，一艘货船在通过海峡时被炮弹击中，这意味着中东原油的出口只能绕到红海，从曼德海峡运出，这就限制了全球原油的供给能力。布伦特原油小幅上涨，今天大约在91美元左右。原油如果突破百元大关，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就会严重一些，可能是全球投资者对通胀的预期加强了，也有可能是看到发达国家债台高筑，开始抛售债券，导致债券收益率逐渐上升。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昨天创19年以来新高后，今天极小幅回落，仍报价在 5.28%。 假设买入30年期的国债100万，不算税收，每年可以拿到 5.28 万，可以持续拿30年，30年到期时100万本金完好无损，这是一个近乎没有风险收益还不错的固定收益。而冒险炒股，标普也就年化 10% 而已，更不用说标普长期年化 10%， 近4年已经连续涨幅超标，长期来说必然均值回归，那意味着以后可能收益率就会低于 10% 了。所以长期债券的收益率太高，对股市不利。今天股市出现了明显整理，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债务又将创出一个新高度。美国政府债务将在本周内超过40万亿，全球发达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纷纷大涨。美国债务时钟显示，今天的赤字是 39.927 万亿，这个数字是每秒都在往上跳动，几天之内债务将不可避免地超过40万亿。美国银行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特内特预测，到2029年，美国债务将突破50万亿。美国债务利息将达到一年 1.4 万亿，超过社会保障支出，成为联邦政府最大的单项支出。 哈特内特指出，除非国债收益率大跌才能帮到美国财政部。利率要大跌，得靠严重的通缩或者是经济衰退。股市创新高，债券收益率也创新高，这是一个魔幻的现实。哈特内特的债务风险警告今天如同重磅炸弹袭击市场。今天除了美国国债下跌收益率新高之外，英国、德国、日本等多个发达国家的债券也被抛售，长期利率走高，全球基本货币的融资成本水涨船高。借钱的不只是主权国家，公司债也在膨胀。人工智能投资热潮下，头部科技巨头在债券发行规模上也是不断扩大，连极少债务融资的英伟达也在今年6月份发行了7个期限金额250亿美元的公司债。我让 AI 对公司债市场的指标做了统计，发现债券市场对公司债的要价正在提高，认购的倍数大不如前，相对于无风险利率的加价也比历史基准更高。科技巨头不得不以更高的利率借大笔的资金用来投资数据中心，显然下游客户现金流吃紧，英伟达和博通两家芯片巨头为了让客户买他们的产品，愿意用芯片抵押为客户担保，让他们融资来买芯片。英伟达已经与多家大型金融机构达成协议，搭建算力融资平台，利用自身较高的信用评级降低客户的融资成本。那么科技巨头除了资产负债表上面的负债要上升，表外的负债也就是或有负债也将在会计报表的附注里面快速增加。那这说明下游的购买力吃紧，上游的财务风险增加了，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增长速度可能会降速。这是本轮 AI 行情的关键环节。我们知道数据中心的资本投入正是半导体产业的收入来源，对吧？一方买东西的支出就是另一方卖东西的收入。如果投资数据中心的公司逐渐因为债务利率上升、现金流吃紧而控制资本支出，那么半导体板块持续了3年的高增长是不是会戛然而止呢？这个事情逐渐形成了系统性风险的概率正在上升，投资者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。欧洲央行的研究员表示，历史上的技术进步最后都出现了重大回调的风险，这次应该也不例外。现在要判断的是，到底是盛宴要结束了，还是有几道菜还没有上啊？今天的股市是看起来危险，还是早已危机四伏呢？好，那我们就说英伟达给别人担保的5000亿吧，这些将成为未来的账面收入，成为报表继续美化的来源。至于暴雷，那也不是立刻发生。随着 Anthropic 和 OpenAI 上市，英伟达担保的两大客户将变成万亿级别的上市公司，风险可能就消化在 IPO 里了。换个角度来说，比如我们有10万现金炒股，用满了，开始用融资，这个时候还能再借个10万、20万的钱继续买。刚刚融资的时候，并不是购买力用尽之时，后续还有购买力。要是购买力用尽，那才是彻底的五花大绑，动弹不得了。英伟达的表外担保目前看远期是风险，近期则还是一个机会。所以 AI 的泡沫将进入一个融资继续吹大泡沫的阶段，这一定不是什么好事儿，有可能酝酿类似次贷危机一样的大型风险。木头姐买入英伟达了，这也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啊。ARK 基金主张投资颠覆式创新，英伟达显然已经相当成熟，但是木头姐把好几只股票分散卖出后，腾出钱来买入了12万股的英伟达。我很理解这样的操作，我自己也是啊，就是憋了一个又一个主升浪都错过了，最后实在忍不住了买 FOMO 买入，主要是来自投资人的压力或者是来自公众的舆论压力。总之5万亿了才买英伟达，不知道木头姐是觉得还能翻倍呢还是怎么的。每个股神都有从神坛上下来的时候，历史上叱咤风云的利莫福尔、逍遥刘强、格雷厄姆都风光过也失败过。木头姐在2021年确实是很厉害，但是今年2026了，他一买就跌的股票数不胜数。昨天观众评论说， 每天有时间都会看这个节目，但我只能说三妮姐今年的运气真的太差了，操作真的没毛病，但是连美光都能一买就跌，真的悬。我也觉得非常纳闷，主力就不能让我十股赚个2000块钱走人吗？非得把我套住不可。今天存储板块是一通大跌，昨天还1000以上，能看到1200，今天大跌变成了940，盘后好像还在跌。基本面不会一两天改变。美国银行预测美光科技在2030年每股收益能到200多美元，但是正如刚刚说的，下游现金流也没那么充裕了，想买你这么高价的内存也得省着点用啦。我并没有计划长期投资，只是想捞一票就走。今天我公开账户的净值掉到了 18.9 万，融资融了1万，实在是看着有点担心啊。当股市变得不好的时候，有杠杆就不是好事儿了，容易导致心态不稳。观众说，你怎么年初21万，现在19万，是把钱转出去了吗？是什么原因导致钱变少了呢？特斯拉利润回吐很多，所以变少了。哎，太相信马斯克了，10000亿薪酬方案真是一个大忽悠。按薪酬方案，特斯拉第一关得上600啊，谁知道马斯克第一关都过不了，直接另开一个局，玩 SpaceX 上市就10000亿了。哎，我不知道他现在还是不是看得上傻小特斯拉的10000亿了。观众评论关心 SpaceX 什么价位可以入场。104美元出现放量反弹后，第一波解禁压力已经被市场消化，100块附近是一个重大支撑位，如果要耐心等待，未来也不是不可能再见到100了。短线趋势还好，发行价135左右可以买入，长线啊，还是要等更好的买点。另外有谷歌、 Reddit 和 Coherent 三只股被问到并且值得一说。谷歌是人工智能全站一条龙都能做的公司，全球仅此一家，巴菲特主张买入的个股，阿贝尔定增加仓，伯克希尔还有3000多亿在手，是空头最怕的武器。长期趋势线是年线，312是最重要的支撑位，如果不是大盘崩了，应该也不会跌破312。 Reddit RDDT 啊，即将纳入标普500，被动的指数基金必然会买入，会有一波资金进来，但作为社交平台，它的市值300亿，我觉得是正常差不多。马斯克买 Twitter 才400多亿， Twitter 比 Reddit 的用户更多，更不需要谷歌流量支持。而且说人工智能训练要买数据， Twitter 和 Reddit 同样都是可以用来喂给 AI 的语料。当然了， Twitter 如果不是退市了，现在可能上1000亿，拿收购时的市值来对比现在的 Reddit 有点刻舟求剑啊。 COHR Coherent 今天跌了 12%， 可能会向下寻找支撑，支撑位在270左右。关通信是数据中心瓶颈之一，在不追高的情况下，中长期投资价值还是不错的。好，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